今天我们查使徒行传第八章，这章的题目就是大逼迫大广传，大逼迫大广传，也给我们看到福音是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到这章圣经传到了犹太，传到了撒玛利亚，传到了犹太，传到了撒玛利亚，也正是照着主耶稣在一章八节主在升天之前最后的嘱咐，就是叫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但是事实给我们看到，都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七章，福音传来传去还是在耶路撒冷，以至于神允许教会受逼迫，借着斯提凡的殉道，教会大受逼迫，福音才打出耶路撒冷，福音才传出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就带到了犹太，也带到了撒玛利亚各处。所以这张圣经真是看见大逼迫大广传，是我们从初期的教会一直到历代的教会，从教会的血泪史里面给我们看到教会的复兴，福音的广传常常是在逼迫中，是在患难中，福音反倒广传，教会反倒复兴。所以这张圣经就看见大逼迫带来了大分散，也带来了大大的广传。福音就是借着斯提凡的殉道，从此教会遭到大逼迫，而把福音都带出来了，门徒都分散在各地，散到哪里传到哪里，跑到哪里传到哪里。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嘱咐门徒，如果有人在这层逼迫你，耶稣说你们就逃往那层，这里逼迫你就到那层，逼迫到哪里，那福音就带到哪里。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在这章圣经它的一个重点是讲到腓力是怎样的传福音，神的旨意怎么样借着这一个小小的腓力。为什么说是小小的腓力？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执事，他并不是大使徒，并不是有名大名鼎鼎的人物，但是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能够通行，圣灵能够借着他能一直往外传，从耶路撒冷下到撒玛利亚，再接着传，最后一直传到了该撒利亚。所以腓力实在是让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八节，大逼迫大广传，一节到八节就是大逼迫大分散广传道，福音是怎么传出去的。从这日起，也就从斯提凡殉道的那一天开始，斯提凡是耶路撒冷总会的一位执事，因为传道辩道捍卫主的真道，而被那些个进犹太教的人所打死。所以斯提凡的殉道真正的如同主耶稣所讲的，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若是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有什么用？你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下面说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就告诉我们，生命的死而复活，苦难临到，实在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讲，实在是非常有益的，是有益处的。苦难逼我们死，借着苦难使我们生命死而复活，借着苦难使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人看是死了，人看斯提凡也是死了，但是斯提凡的殉道直接就带出了积极的果效。那么斯提凡的殉道带出什么果效？八章第一点就是积极的果效。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但是下面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门徒都分散了。这一分散，接着第二节说接下来一直到第四节为止，就给我们看到那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就是斯提凡他殉道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后果，积极的一个成果，就是大逼迫大分散大广传。 以至于后来呢，到了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安提阿外邦教会建立起来，这也是斯提凡殉道的积极的一个成果。安提阿教会就是外邦教会的建立，安提阿不但是外邦教会，而且是福音向外扩展的一个中心，是差传的一个基地，宣教的一个中心。因为斯提凡殉道这件事大家受逼迫，所以有人就把福音就带到了安提阿，而安提阿就是犹太国外的一个地方，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是外邦，是外邦，以这个那里教会建立起来，以后以保罗为中心，以安提阿啊为这一个基地，福音一直向外扩展。所以这是这个根本的由来，是由于斯提凡的殉道，斯提凡的殉道。后面呢，到了第九章，我们先附带说一下，到了第九章也给我们看到斯提凡的殉道还带出一个成果，就是罪魁扫罗蒙恩，罪魁扫罗蒙恩。那真是死了一个斯提凡，神拣选了一个外邦使徒代替了，继续了传福音的工作。而且这个扫罗把福音传遍了各处，传到了极远的外邦，成就了神的旨意，成为外邦的使徒，建立了一大片的外邦的教会。这些都是斯提凡殉道的成果。所以我们看这里第一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从这里我们看到那背后的魔鬼撒旦的权势，他并不是今天把你斯提凡打死就完了，魔鬼的诡计是要害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逼迫的情况是如何呢？第三节就给我们看出来了，扫罗是一个什么样，在当时是一个最激进的一个人，他是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所以大家不逃行吗？不逃都要被他抓进去。扫罗是各家都去，只要是基督徒往各家里去，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扫罗在当初还是个少年人，但是他为律法所热心，他以为逼迫耶稣就是侍奉上帝他以为是对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什么，这是背后的那个哈曼的权势。我们记得哈曼要害莫迪改，但是他以为要害莫迪改还是一位小事，正如同今天那个公会的组织，那个背后魔鬼撒旦的权势，他们已经打死了斯蒂芬，但是他们并不解恨，他们还要逼迫整个的教会，他们要迫害所有的基督徒，正如在哈曼的时代要迫害所有的犹大人，要把他们都置于死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逼迫是多么厉害，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神所允许的，这一切也是命定的。因为神的儿女，今天你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都要受逼迫。进入神的国一定会经过许多的艰难，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屡次提到，主耶稣也是这么提，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他们怎么逼迫主，今天照样逼迫主的门徒，除非你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下面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所以我们真是感谢神，借着苦难神的旨意通出来了。本来大家都什么，都团在耶路撒冷，都围在耶路撒冷，大家都集中在耶路撒冷，都抱在耶路撒冷不敢出来，如今呢分散到哪里，犹太和撒玛利亚。所以这个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通出来了，借着什么通出，苦难通出来的，不逼不走，这一逼结果到了犹太，犹太就指着整个的这个当时的犹太一个省，当时在罗马帝国也是一个省，犹太全地，还有呢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北方，就是北国原来的地方。这福音就由此就一直往外传，到了犹太又到了撒玛利亚各处。所以这是苦难带出的恩典，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当然这里有两个方面给我们看的，门徒他们不是使徒，走到哪里放心的很， 那他们也没有工作的什么负担啊，反正进得救了赶紧跑，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使徒当然了，耶路撒冷教会这么大，不可能都走，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使徒走，大概都集中在那里。当然教会是要紧，耶路撒冷有总会，不能一个使徒不在，但是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所以我们要做小门徒啊，都分散，分散到哪里传到哪里。接着第二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所以就可见了当时的光景，斯提凡殉道了，虔诚的人为他哭，但是这样的哭还是消极的，我想他们哭也就是哭一阵赶紧得走，不走也得走。所以不但是哭，更要紧的是快快分散，把福音传出去，这个是积极的行动。你哭，斯蒂凡也死了。所以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什么态度，就应该快快的传。因为扫罗当时在逼迫教会，当然一定不止扫罗，但是他很厉害，特别提到他残害教会，进各家都在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所以门徒不得不逃。所以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我们从第四节就给我们看来多么大的安慰，这些门徒不是逃走了串亲戚，或者是躲到一边去了，特别告诉你出去了往各处去做什么，还继续的传道。他们并没有害怕，怕的一个地步连传都不敢传，而是我仍然传，耶路撒冷你不叫我传，我往外还要传。不要忘记我们一生的使命没有别的，就是传，要传主的道。所以他们分散到各地，他们就传到各地。下面从第五节开始就讲到腓力的工作，腓力怎么通知一直到二十五节为止。那先看五节到八节，五节到八节就是腓力在撒玛利亚工作的一个果效，腓力在撒玛利亚工作的果效。我们先说一下，大家都知道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在耶稣的时代尚且是什么，撒玛利亚和犹太人没有来往，没有来往。它的原因呢，就是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列王下十七章二十四节开始就告诉我们，北国被掳，被亚述给亡了。那么以后呢，亚述就把外邦人，外国的人，外邦人，亚述的人，其他民族就把他们给迁到撒玛利亚来。所以从此撒玛利亚这里的人，就是北国的人，就变成了混血了，杂种。所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从来没有来往，瞧不起他们，你们不是纯正的犹太人。可是从福音的观念来说，他们都是神所爱的，你不能够有这些界限。所以这些个门徒啊，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了腓力体会了主的心，腓力体会了主的心啊，下到了撒玛利亚啊，腓力他能够下到撒玛利亚，说明什么？说明腓力他没有是吧？没有受到了当时这些界限，没有受到了这些界限，他真正是效法了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啊，在雅各井那里打破了当时犹太人这种陈规，竟然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传起道来。所以我们看主的心是什么？主的心是广传，救一切的人，不能有一些个民族的观念、国家的观念、本身的成见。所以这些都要打破，你不能打破这些，你就不能把福音传遍普天下。所以首先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腓力，他真正的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他讲的是什么？讲基督。你看从五节到八节这么短，一共五六七八，这么几节圣经啊，四节圣经，确实看到他下到撒玛利亚这个城大有欢喜，这是一个果效。为什么呢？因为他高举基督，他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而且呢因着腓力在那里不但传神的话，而且行神迹，大家都蒙恩典，听从了他的话，也就是神的话，一面传基督，宣讲神国的道，一面有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所以腓力虽然是一个执事，实在从第六章也给我们看到他被选是大被圣灵充满，大有智慧，又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里面爱火焚烧。所以啊，他高举基督宣讲 死而复活的这位基督，而且呢有神迹奇事随着，所以这个城就改变了。我们看看这个城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大家看一下七节，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你想想这个城会欢喜吗？而且这个鬼在大声呼叫，结果非利去了，许多鬼都出去了，有这么大的权能，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你想这个城里面这么多的病人，这么多被巫鬼所附的人，这么多的瘫子，这么多的瘸腿的，当然一定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下面第九节以后更让我们看到这个城里面还满了邪术，有一个叫西门的啊，他妄自为大，许多人受他的引诱听从他，他久用邪术使大家惊奇，所以这个城是一个充满邪术的一个城，充满罪恶的城，又充满了巫鬼的一个城。但是腓力走到哪里，这个城，第八节大家念一下，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这是圣灵的工作。你有什么能力能使一个城都欢喜？本来充满黑暗、痛苦、呻吟、死亡，是吧？邪术、魔鬼、撒旦的权势这么可怕，如今大有欢喜。所以说，这真是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第八章仍然给我们看到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不会被苦难所拦阻的，苦难拦阻不了，大逼迫，圣灵的工作不会停止，仍然是这样的兴旺。底下第九节到二十五节仍然是腓力所在的这个地方，你看看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这个行邪术的必败落，就在圣灵工作的这个地方给我们看的，你行邪术的都被暴露出来，不但暴露出来而且败落。接下来就是有彼得约翰的工作，腓力在这里传道，接下来还有彼得约翰的工作，所以整个一直到二十五节为止，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城给我们看到的圣灵的果效，不但有腓力，以后还有彼得约翰。我们看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为大，妄自尊大，所有行邪术都是骗人的，叫人尊敬，领人归己，突出自己，高抬自己，使撒玛利亚的百姓都惊奇，大家本来都是信邪道的，都是崇拜他的，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个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骗人，这个妄自称为自己是神的大能者，真正是战神的地位，他们听从他，又因他什么，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所以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不是神的道，不是靠圣灵，乃是用邪灵的工作，邪术都是背后有邪灵的工作，靠的是邪灵行了一些的神迹使大家惊奇，即至他们信的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所以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传神国的福音，就是要败坏一切的假道，抵挡一切的假道，和假道要抗衡，所以我们要传神的福音，像腓力一样，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那许多人悔改，许多人就受洗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给我们看见这里就有混进去的人腓力，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留心啊，许多许多人受洗不一定都是得救的，可能就有像这样的光景，腓力就是混进来的，他得这个我说错了，西门是混进来的，他并没有得救，他自己也信了，所以那一个信的特别快，信的特别顺利的，有的说就是要可疑，哎，人家信他也跟着信了，实际他是真信吗？他并不是真的信，也受了洗了，而且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义呢，就甚惊奇。他惊奇的，他要信的是什么？他今天追求什么？就是腓力能够行神迹。他呢，觉得这个很了不起，那最好我也能够像腓力一样。他羡慕的，他追求的是外面的东西，并不是真正得到主的道。一个充满邪术的人，充满罪恶的人，他怎么能够悔改呢？所以他的信和他的受洗，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画一个问号。所以有些人是真的个别人是混到教会里面来的。下面接着就是这个彼得约翰啊，就是使徒打发他来了，他们来，结果呢，这个西门就被暴露出来。十四节，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使徒我们知道是教会的根基，使徒有特别的权柄，所以使徒呢也是建立教会的。撒玛利亚那里很多人信得主，所以教会就要建立起来，教会建立是需要使徒去，所以他们就打发了彼得约翰去，因为彼得约翰是使徒，是跟过耶稣的，是使徒，就往那里去了。两人到了以后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这里的受圣灵我们从下面就可以看出是指的圣灵充满说的，是指的圣灵充满说的啊。现在的极端的方言派就利用这三个字说受圣灵，和一章第四节的那一个圣灵的喜，他们说就是指着说方言说的，实际并不是这个意思。受圣灵在这里就是说当时信了主了，也受了喜了，但是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使徒去了要建立教会啊，就是啊这个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灵受了洗。所以下面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就表示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圣灵充满他们，圣灵浇灌他们，所以就是他们进一步的蒙恩，因此这个撒玛利亚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有使徒的气教会建立起来。可是呢十八节以后就暴露了这个西门，暴露了西门。西门一看见，哎呀，这个使徒一按手，圣灵就降下来了。当然圣灵降下来确实是有现象啊，让人看出来圣灵降下来了。所以他就怎么样啊，他就啊拿钱给使徒要买这个权柄，这不就暴露出来了吗？圣灵所赐下的恩赐使人有权柄。我们看初期的教会特别明显，看见使徒给人按手就能被圣灵充满，这是权柄，这是圣灵所赐的恩赐。但是这一个西门想用什么？用钱来买，他以为金钱万能，他把钱和权放在一起，这个权不是世上的权，这个权是属灵的权柄，是圣灵所赐人的权柄，他竟然想用钱来什么，把它换得这一个权柄，我呢也可以这样做。所以他说了啊，请你把这个权柄给我，我好怎么样，叫我这个我的手啊按在谁的身上，谁也可以受圣灵。他追求的是外面的权柄。所以你看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所以就暴露一个行邪术的还想得恩赐，所以他怎么得？他想用钱来换来恩赐。恩赐是怎么来的？圣灵降下来的。圣灵怎么降下来的？必须倒空认罪，彻底悔改归正。所以彼得说你心都不正，你还要得什么权柄？你还得什么圣灵的恩赐？那你看着倒是挺好的，你按手就马上就有这种啊异样的事情出现。人就是要追求超自然的能力，圣灵是带给人超自然的能力，但是不是用你钱来买来的，不是用自己的办法，用世俗的办法。所以彼得在这里这一段话，我们看到彼得是多么有权柄，彼得是灵里多么参透，彼得看出这个西门里面的光景，心灵的光景，你存心就不正，你混到里面来，你还成为一个信徒，你还受了洗，你心就不正，你在这个道上无分无关，说明他没有得救。这个道我们知道是生命的道，是生命的种，撒在人的心灵里面，人可以因此而重生得救。但是这一个人里面充满了罪恶，还想要得恩赐，还想要得权柄，所以他当然没有份，根本没有份，根基就不对，里面也没有悔改得救，是吧？所以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不正。底下呢，你当懊悔你这个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为什么来个或者？表示如果你不懊悔，你不悔改，那么你就不能得到赦免。因为对一个行邪术的，也就是假先知这一类的人，如果不从里面根本上彻底悔改的话，不可能得救。你怎么能够得救呢？ 你要懊悔你这个罪恶。什么罪恶？欺骗、假冒啊，混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心灵里面都没有释放，里面都在罪中。一个在罪中的人，也就是在苦胆之中，在苦胆里面被罪恶捆绑，所以没有悔改。所以彼得说，你要悔改，你要懊悔，唯一的出路就是你懊悔你这个罪恶。究竟这个人懊悔了没有？我们从二十四节的回答，二十四节西门的回答，我们看出起码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一点懊悔的心。你看他怎么说，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啊，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他怕的是咒诅，他怕的是什么呀？刑罚。他并不是我要悔改，我错了，我要认罪。所以但是呢，借着使徒的权柄，起码把这一个行邪术的西门暴露出来，使他不得在教会里面继续的混，在搅扰，在欺骗。所以圣灵的工作要把一切的恶人罪人都要显明出来，因为神要显为圣，借着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圣灵也把人的罪给显露出来，叫人悔改。但是如果你不悔改，那你还不能得赦免。所以这里彼得说，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所以人要悔改是从哪里悔改？从心里开始，心里的意念。因为彼得说，因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这心已经坏了。你这个心是什么？是在罪恶里面，你这个心存心就是坏，欺骗、诡诈、虚假、蒙骗，想利用属灵的权柄达到他的一个继续蒙骗人的一个目的啊！我有恩赐，我这么一按手，哇，大家都跟着我走。所以这些个一定要识破。所以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真是需要属灵的权柄、属灵的参透，必须有真理、有权柄，不能够随便给人按手。所以究竟腓力啊，跟使徒还是差一点。那腓力给他施洗的，他以为他信了主了。所以有的时候个别人会混到里面来，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给我们看得清楚。二十五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走到哪里传到哪里。但是他们仍然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段就结束，给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苦难带来的恩典。撒玛利亚城全城欢喜，大有欢喜，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因为有这么一个腓力肯顺服神的旨意，打破一切的老成见啊，一切人的观念，能够来到撒玛利亚，把福音带到这个城，把圣灵里的欢喜带到这个城，把救恩带到这个城，以至于撒玛利亚的教会建立起来，由使徒去为他们按手，他们被圣灵充满。好，我们接下来看二十六节，接下来二十六节以后到四十节到末了这一段，仍然是腓力的工作，神的旨意在腓力身上继续的冲出来。所以这一段是顺服神旨南下传道，他的工作没有停止，说明什么？他不断的在那里做一个小孩子，圣灵不断的来引导他，他也不断的有一个寻求神旨意的心。所以我们不要做大人，我们要做小孩子，我们要不断的寻求。哎呀，我做了一个功，大有果效，在撒玛利亚就停止了，不能停止。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个腓力主的使者怎么对他说，他怎么顺服，他完全没有自己。所以一个有自己的人，神的旨意根本通不出来，完全没有自己啊，不是用头脑活动，乃是顺服神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和神的旨意，以至于主借着腓力把福音继续的往外传啊，更加的广泛的传。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让他起来向南走，你看清楚告诉他方向。所以我明白主的旨意要这么明白。这个美国这么大，中国也这么大，全世界东南西北，你到底到哪里去？清楚不清楚？我们不能跟随主这么多年，东南西北不知道，糊里糊涂，究竟主让我们在哪里，我们的负担在哪里，我们眼前在哪里，我们将来在哪里，都应该清楚。像保罗也是这样。所以这里告诉他，起来向南走，不但向南走，而且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去。当然了，撒玛利亚在北部，耶路撒冷就是在南部，向南走到了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不是，是往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 加沙我们知道是腓力士的一个地方，腓力士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到了南，你还要知道继续怎么走，具体怎么拐弯，怎么样往西往东往北，你还要继续知道。是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而且告诉你那个路是个旷野，叫我也不去了，去旷野没有人去见谁呀、啊？但是神叫他去，他也去。旷野一般来说是没有人的地方，但是呢，腓力就起身去了。所以圣灵、神的旨意是在一个顺服的人身上啊，能够完全的通出来。这不料有一个，你到旷野去，神指示你的去的地方，一定不会白去的，你就会不料遇见神让你遇见的人，遇见谁？遇见一个人，但是这一个人是什么？是非洲人，埃提阿伯。埃提巴阿伯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的一个国家，而且借着这个机会呢，福音就带到了非洲，所以不能轻看呐、啊。哪怕是我们对一个人传福音，我们都不能轻看。从此福音就带到了非洲。这个人他是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大有权柄的人，有大权的一个太监，是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的，好比现在的财政部长，是总管银库，大有权柄的人。但是呢，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他对神有这么一个敬畏的心，他并不完全认识，但是呢，他到耶路撒冷去礼拜，说明他有个虔诚的心。所以神的救恩临到什么人？一个虔诚寻求神的人，这样的人你一定会得到救恩。虽然他什么都不明白，甚至圣经都不懂，但是他这样的渴慕，这样的谦卑，这样的寻求，所以神竟打发腓力去贴近他，去向他传福音，向他解释圣经。所以这里这个使者就告诉他说，现在这个人正回来，从耶路撒冷回来了，敬拜了半天圣经还是不懂，敬拜了半天还没有得救，敬拜了半天对神还不认识，现在回来坐在车上，在车上正在念，念什么书都告诉他，正在念先知以赛亚书，你看多么清楚啊。这下面圣灵就对他说了，你去做什么？你贴近那个车走。这个人是坐在车上走，你呢你是跑路，你还跟上他，你要贴近那个车，你贴近车你才能够听见他在哪里念圣经，你贴近个车你才有机会跟他说话。车嘛一直走，人嘛两条腿在跟着这个车跑。所以我说这个腓力真是做小孩子，他没有说这个叫莫名其妙，或者犹豫一下这个车就走了，你稍微犹豫一下，你稍微的停顿一下，你稍微的怀疑一下，这个车就往前走了，车是快极了，人走路怎么能跟得上车？所以腓力灵里，我说他灵里多么的敏锐，所以我们求助给我们灵里非常敏锐，随时听得见里面微小的声音，随时顺服圣灵，而且立刻行动，这个很要紧，一定要立刻行动。圣灵说你去贴近那个车走，他一定就立刻就跟着走了，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还得跑。所以传福音呢，有的时候要跑啊，你不跑你错过了机会，错过了机会，可能这个呢从此再也听不到福音，错过了，就要跑到太监那里，就听见他在念先知以赛亚书，便问他，这不就有机会了吗？如果你没有听见，你不跑他眼前，那你跟他落一大截，你跟他说话他也听不见呢。所以你要跟他说话呢，你要一直跟着跑，这个车在跑你也在跑，你这两条腿要赛过这个车，你要紧紧的跟着这个车走啊。所以这个真是一个火热的心才能够做得到，如果没一个火热的心啊，根本做不到。一个完全顺服的心，一个天真烂漫，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心，一个完全顺服绝对无条件的服从神的一个心。他就问了，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所以腓力知道神让他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主的话解释给他听。他就说了，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你，请大家说这句话，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你。这是一个呼声，今天有千千万万的人，许多人念圣经念圣经，没有人指教，没有人指教怎么能明白你，你们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意思，是不是？下面不就问他就说了吗，他都不知道指着谁说的，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你。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听到是从传道而来，没有人指教怎么能明白呢？于是请菲利上车，感谢神，是吧？这一问，这个人很热心，那请你来吧，就与他同坐。所以这一个太监也是很单纯，他没想，哎呀，这个人什么人呐？我了解了解，你再了解，这个车往前走了，他立刻就抓住机会，起来，请上车。菲利也就立刻就上去了，这车就停下来。如果菲利不好意思再客气两下，这个车还等你啊？菲利也就上去了，坐上，两个人坐在车上。下面他所念的那段经就说了，下面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啊，那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之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们今天念我们都知道，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成为那一只被杀的羔羊，为我们死去了，为我们献上了，他是这样的默默无声，他这样的甘心忍受，所以我们今天懂。但是对于当时来讲，他确实不懂啊，他不懂啊，因为他并没有住在犹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耶稣怎么受难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底下说这一段接着说，就是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啊，到三十三节为止。三十四节这个太监就问了，所以这个太监我们真是看到他有个渴慕追求的心，念了圣经不懂，他主动的问，他问神，也把一个什么呀，神的仆人带到他的眼前叫他问。所以说呀，实在是神啊眷顾各地一切寻求他的人，实在是这样。这一个人，这个太监，他这么渴慕，神知道他的心，神就会差遣一个人去。而且在一个旷野，在一个走路的一个地方，你说你怎么会有人？根本没有人的，圣灵就会把他带到那里，那叫他就去。太监就对他说：“请问先知说这个话，那他也知道是先知说的，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这不是机会吗？菲利于是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悲伤，为我们舍命流血，给我们带来生命，带来救恩啊！所以菲利就对他讲，所以一路走一路讲，一路讲一路听，这一个太监一面听一面用信心就接受。所以是一个人得救，说简单也非常简单，圣灵在他里面动工，他这样的渴慕谦卑，所以菲利一面讲他一面接受。所以接下来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主动的要求受洗，为什么？因为他有信心，他渴慕，他要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知道受洗也很要紧，所以他就抓住机会。这不是抓住机会吗？如果菲利走了他没有机会了，谁给他受洗？而且正好这里就有水，所以他就说了，看呐、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妨碍呢、啊、这个太监实在是谦卑追求，抓住机会。三十七节我们大家看小字，菲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就这么一句话，你若是一心相信，要真的从里面做起，真的接受了主的救恩。什么叫相信？相信就是接受了这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位主，被杀的羔羊，他除去世人的罪恶，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人的回答也证明告诉我们说，他是真正的信的，他信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是基督，表示从死里复活，被神所高举，是神的儿子，表示赐下永远的生命，他从死里复活，赐下永远的生命，他要得到。所以于是他们就凭信心了，就吩咐车站住，菲利下来和太监二人同下到水里，菲利就给他施洗。所以这个人立刻蒙恩，立刻受洗，立刻就什么就成就了，他就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受洗了，从水里上来，多么高兴，我们相信高兴极了，是吧？可是接下来呢，主的灵把菲利提了去，所以说这个太监也不再见他了。所以一个工人的一个脚踪在这里给我们看出来，工作完了立刻叫这个太监不再见到你，叫人不见你，只见到主，不见了，这个菲利不见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一个太监是个有钱的人呐、啊， 这个太监是个大官啊，身保守非地，免受一切的引诱，立刻把他什么组织的领就把他提走了。怎么提的我们不知道，转眼之间就把他提走，那比飞机还要快，转眼间把他提走。太监不再见他，但是欢欢喜喜的走路，大大的得到了平安，蒙恩得救。而菲利上哪里去了呢？后来有人在雅索都遇见了他，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一下子主就把他提走了，提到哪里？提到雅索都，雅索都就是旧约的雅斯图，也是菲利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知道菲利士所有的境内的地都是神借的约书亚允许给以色列人的产业，但这些个呢，你要传福音，你要得到真正的得地，那你要把福音带到哪里，你才真的得地。在旧约的时候，甚至在扫罗的时代，在大卫的时代，那个时候以色列也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得到非利士地啊，非利士一直在搅扰，一直在进攻，在巡索。所以现在在新约时代，给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些个门徒们把福音带到了亚索都，所以有人在那遇见他，他不但是传，而且走遍那个地方，在各城传福音。所以这个非利真正是满足神的心，是不是？他不是哦，我到了这里传一传，在这里坐一坐，等一等，他是走遍这个城，很大的一个城。我们知道这个城菲利士一共五大城，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传遍了福音，直到该萨利亚，该萨利亚就又更扩展了，又到北部了。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再上面才是该萨利亚，靠海的一个地方，所以要一直往外传。所以这张是看到腓力为中心，耶路撒冷大遭逼迫，教会大复兴，福音大广传。所以从第八章给我们看到，福音不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而是什么？从耶路撒冷冲出去了，福音传到了犹太，传到了撒玛利亚，也传到了亚索都，也传到了该撒利亚。所以说神的旨意通出来了，一面给我们看到苦难是恩典，苦难是一个传福音的动力，神借着苦难逼着神的儿女往外跑，要传，走到哪里传到哪里。一面也看到了神拣选的器皿不在大小，不在你是不是使徒，在于你完全顺服，体会神的心。神的心什么？就是一章八节，把主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往外传，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当中有没有难处？一定会有的，也会遇见这个行邪术的，像菲利，像这个西门一样，但是最终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得胜。连一个埃提阿伯的一个非洲人，一个埃提阿伯一个太监就都没有放过，都借着菲利去把福音传给他，他欢欢喜喜走了，把福音带到哪里？带到非洲，带到了这一个埃提阿伯这个小小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福音就带到了哪里。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一面求主给我们预备好一个受苦的心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苦难会来到，各种变相的各种的逼迫患难都会来到，但是这一切不会拦阻福音的工作。像保罗所说我被捆绑，主的福音主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一直就是走到哪里都有苦难，都有逼迫，但是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求主兴起我们来，叫我们真的效仿这个腓力。他不过是一个执事，但是他并没有说我是一个管饭食的就完了。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那里说这个腓力不是说他是个执事，说他是什么传福音的，他的一个职分就变成了一个传福音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执事。所以求主给我们个个都要做传福音者，把主的福音一直往外传。